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主日，是我们赞美上帝，是我们称颂他的日子，是我们一起到他面前来领受丰盛恩典的日子，我们要向他感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我们屏幕上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一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要以为福音为耻，我们不要以为因为世上的人完全不能明白福音，他们会觉得说你们怎么可以信这位眼睛看不见的上帝，而且相信他大有能力呢？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看见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而且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人呢？一切相信的。所以这个福音能力大得不得了，我们要领受，我们要传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那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分享了第二十二讲，我们讲到基督的教会，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要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而教会是他所珍惜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教会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这个世界是为教会而存在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是来到教会里面学一个方法怎么讨好世界，而是你在教会里面建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合理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被这个世界的捆绑。这样子我们越得到这样的真理，我们心里就越有自由，我们灵里就越有力量。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他的身体。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你为你的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原来不过是地上的尘土，我们原来不过是世界里面必要灭亡的人，但是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尊贵，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更加正确认识你的教会。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身体，我们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让我们更明白关于教会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使我们在你面前更有力量，也使你的教会更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以弗所书，我们要分享他的身体。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保罗的祷告，他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去看，看谁呢？看基督。看谁呢？看我们自己。看谁呢？看基督的教会。我们越看见基督的大能大力和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越有力量。我们看见基督是远超一切的，然后他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来造就教会，然后他也讲到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特别放在第二十三节，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看起来是短短的经文，但其实里面有很丰盛的内涵，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看看。 我们看看保罗他其实在这里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教会的宝贵的真理，宝贵的教会的独特性，我们要去认识。然后保罗在这里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就表明教会和基督之间有生命的连结。那这种生命的连结它会带来哪些奇妙的，我们说惊人的得胜。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只是把它当作历史文献来读，还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我们今天的教会怎么从上帝的真理当中大得益处和造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第一点要分享的就是认识教会，就是当保罗宣告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其实他教我们怎么去认识教会。我们在这里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基督徒受的一个亏损，就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不正确，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去看待教会，我们不能正确认识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当我们去更多的去看到，去认识到基督的教会是怎样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能力。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去看，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来看看怎么认识教会。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再来读一下。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一上来就讲到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讲今天的主题是讲他的身体，但我们落在第一个字呢，落在哪里，落在是上面。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保罗在这里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是犹豫还是斩钉截铁？斩钉截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它根据的到底是什么呢？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的是而不是讲说教会要做基督的身体？它根据的是什么？教会凭什么做基督的身体？教会凭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很敬虔，我们很努力，然后耶稣说嗯，你们可以了，可以做我的身体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强调上帝的恩典。你要去正确认识教会，不是从所为，而是从所是去认识的。教会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经里面讲到教会，讲到基督徒的时候，真的经常用的都是这个是，但我们讲的时候经常用的是为，是做。你注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然后一上来讲了八福，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阿们吧。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讲到我们的时候说，你们是我眼中的同人，而不是你们努力做我眼中的同人。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为什么可以是？因为讲恩典。所以我们讲，你去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这一个字告诉我们教会的一个特性。什么特性？恩典性。教会是因为恩典，因为上帝的救赎，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讲靠行为，我们还敢不敢说我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靠行为，敢不敢说我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如果我们靠行为，我们敢不敢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所以你又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不自觉的就改圣经，说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然后就用这个说法，然后就开始容易论断其他弟兄姊妹。哎呀弟兄姊妹，我觉得你不像光啊，你也不像盐啊，你做的不好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恩典的思路，上帝施恩拯救了我，让我是他的身体。一个思路是功劳主义的思路，我做的好成为了他的身体。所以这里面这两个思路是水火不容的，而且这两个思路给人带来的压力也完全不一样。当我说我是的时候，我是充满了感恩；当我说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充满了焦虑。阿们吧。我什么时候能够做得足够好呢？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注意这是谁在说话？魔鬼来试探主耶稣。你注意他一张嘴，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你若是 你有没有发现魔鬼来试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身份地位给你否定。所以你要认识教会的地位从哪里开始啊？从事开始，从恩开始，阿们吧。然后你看魔鬼来试探主耶稣说，你若是，意思是什么？你不一定是，你怎么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看魔鬼后面说什么？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干什么？变成食物，就是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身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多神学家都喜欢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讲台也喜欢这样讲，说你借着你所行的显明你的身份？不是，我的身份是是，阿们吧，我是借着恩成为这个身份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这很多弟兄姊妹都做父母的，你对着你的孩子会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叫我妈妈，你才是我女儿，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你把他生出来你就说，这是我的女儿，阿们吧。甚至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到了青春叛逆期啊，然后跟我们很多的别扭，你这个时候只要你不在肉体里面，你会跟他说，你永远是我的女儿，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事它的意味何等的大。这个事表明我们已经是了还是可能是，这个事表明了是我们是一会儿还是永远是，
永远。
所以你是我的儿子，永远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身体，永远是我的身体，你是我眼中的同人，你永远是我眼中的同人，你有再多的软弱我都要保护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相同。所以魔鬼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否定你的所是，否定你是蒙福的，否定你是神的儿女，否定你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但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按着神的真理而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你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你要相信这一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不是你去做光，不是你去做盐，不是你把自己做的成为神的儿女，不，我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恩在我身上。你接受了基督的恩没有？接受了。你既然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恩，你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有没有缺点？我问弟兄姊妹，缺点是不是只有一个？不是，我们有很多缺点，但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是。所以我们一起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就不一样。我不要听魔鬼的话，魔鬼整天引诱我们否定我的所事，否定我的生命地位，否定我的身份地位，然后千方百计引诱我说，你靠你的行为，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去做些什么来证明，你说你是圣徒，你做一些圣洁的事来证明，然后你去照着他这个思路走的时候，他永远可以不停地挑你的毛病，永远可以不停地控告你，阿们吧。然后有些基督徒慢慢就开始越来越怀疑了，我真的是基督徒吗？我真的是得救的吗？我真的是世上的光吗？哎呦，我觉得我不是啊。因为你想做，你想做光做盐，不，你就是，阿们吧。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是神的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魔鬼引诱我们否定我们的身份地位，想靠行为来证明自己，我们圣灵怎么引导我们？圣灵借着这个是这个字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你靠的是什么？靠你自己吗？不是，靠我们的恩主，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有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挣扎着生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的？我们不都是被生出来的吗？阿们吧。所以一样道理的，我们不都是领受恩典的吗？所以我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靠主的恩典，我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信上帝真理的宣告。上帝说了，阿们吧。上帝说了你是世上的光，上帝说了你是我眼中的同人，上帝说了我们是他的殿，上帝说了这间教会是我的金灯台，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你不是根据你的所谓的行为去判断自己，也不是根据弟兄姊妹的行为去论断他。所以我们学会这个宝贵功课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心里就大得安息，我们凡事上都有安息，而且我们也学会怎么去对待别人。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或者甚至自己的亲人看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很不高兴，很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很多时候根据的什么来做的，根据行为，我觉得他做的不好，他太多软弱，我接触他越深我越知道他的软弱。所以你知道世上最难处的关系你知道是什么关系吗？夫妻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一切的缺点都在我眼前，所以当你忘了说他是我的爱人，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妻子，这个时候你按照他的行为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当初就是瞎了我的太金狗眼才会跟他结婚，我当初就是不了解他，我如果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绝对不跟他结婚。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记得是，包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你记得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弟兄，这是基督的教会，你整个人就不一样。阿们吧。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太多太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缺乏福音的浸透，我们传统上的习惯就是功劳主义行为主义的习惯，我们习惯用行为来判断一个人，说只要你做得不够好你就不配称为什么什么。不是的，圣经里面讲是因为神的恩，神把你放在妈妈的位置上面，你就是妈妈。阿们吧。所以你要有信心，上帝会不会做错事，上帝会不会乱来，不会。所以他让我做妈妈，他让我做爸爸，他让我做女儿，他让我做儿子，他让我做这个公司的经理，他让我在那个地方做技术工程师，他让我去做了销售。我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你越明白这个事，你心里面就越有安息，你越想靠行为去证明，你就知道你正中了魔鬼试探的诡计。我不需要，我是，然后我知道我是的时候，我反而能行得好。阿们吧。我就是神的儿女，然后神的恩在我身上，我就照着我生命的本能去行事就可以。阿们吧。我就是神的公子和王子，我应该是在上帝的面前，我就按照我上帝给我的奇妙的恩典，我去行出我应有的生命样式，这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盼望大家再去看，当保罗在这里讲说教会是他的身体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和头，身体和灵魂能不能分开啊？不能。所以这里面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是讲基督和教会之间有没有连结，这个连结紧密不紧密？紧密的不得了。我们跟基督的连结是暂时的，是一会儿的，还是永远的？耶稣基督是不是身手分离的呀？不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讲到教会的永恒性。教会的永恒性从哪里来？从跟基督的关系来的。阿们吧。我们的教会之所以是永恒的，每一间教会都有永恒性，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跟谁有关系啊？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有，我们在世上会不会遇见危机？会不会遇见难题？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说，遇见危机遇见难题你要找什么呢？要找方法，对吧？有时候说，哎呀，方法总比问题多，所以你只要找对方法了就能解决问题。这个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我们比他高超。你要记得基督是远超一切的。阿们吧。教会是跟他有关系，所以我们得到的方法也远超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教我们的方法不是仅仅方法，他强调的是什么？关系，跟神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注意，圣经有没有教我们方法？有，但圣经教我们最根本最本质的方法，说靠着什么？爱我们的主。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关系。你遇见困境了，遇见难处了，怎么办？靠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最托关系的，你知道吗？我们家从小长大的时候，我父亲是很正直的人，他对托关系特别讨厌。他说一说起来，在有时候在我们家里面吃饭的时候讲来，那个谁谁谁就是靠关系，哎，就是个拍马屁的，然后很生气很生气。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哎呀，托关系不好，我们得靠自己呀。 其实这种靠自己累不累啊？累。但是你一般去托人的关系好不好啊？不太好。有时候托人关系的时候也很累，同意吧？你去托人的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你去托这个人，然后你要去怎么样，要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给你使脸色，是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托不托关系啊？托谁的关系啊？托神的关系。神会不会给我们使脸色？会不会我们跟上帝祷告说：“上帝说，有事就来找我了，没事就忘了我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这样说，批评其他弟兄姊妹，对吧？你看这个弟兄姊妹，有事了才祷告，没事就不祷告，哎，很糟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以为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你注意那个浪子，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爸爸有没有说啊，没钱了就想起我来了呀？有没有这样说啊？那个爸爸怎么样子？那个爸爸从远处看见就跑过去拥抱他，抱着他亲嘴，把衣服披在他身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然后叫仆人说：“赶紧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然后把四邻八舍都叫过来，因为我的儿子回来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是托关系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弟兄姊妹呢，像今年有高考的弟兄姊妹，可能志愿都已经来了。我们一到高考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们放心，我们是托关系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帮你们托关系的。我们托什么关系？我们托最硬的关系。”整个教会都为你的孩子祷告，阿们吧。找谁的关系啊？找上帝。所以能力在哪里？能力在神那里，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遇见困境、遇见挑战、遇见难处的时候，我的焦点不在于我的方法够不够多，而在于我的关系够不够硬，阿们吧。你的关系硬不硬啊？硬得很。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哪个故事啊？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是敬畏上帝的，然后有人陷害他，把他丢在狮子坑里。但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害怕了没有？没有。但以理是不是在狮子坑里面说：“你们不知道，我以前在马戏团待过，我知道怎么驯服狮子。”他是不是这样子？但以理是不是说：“我有一千个方法搞定狮子？”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但以理为什么这么淡定？因为关系。我跟谁有关系？我跟至高的上帝有关系。弟兄姊妹，我问一个问题：我们跟这位至高的上帝有没有关系？有。上帝跟但以理的关系和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一样不一样？一样。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
我是跟上帝有关系。
然后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有最硬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每当遇见难处，你不要忘了上帝。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把上帝忘了，然后自己去想方法。哎呀，想了一个方法不太行，第二个方法又不太行，第三个方法，哎呀，要有这个，要有那个才行，所以就焦虑的不得了。不是，遇见难题干什么？想上帝，我跟上帝有关系，阿们吧。我是他的身体，我是他眼中的同人，我是他的儿女，阿们吧。我的事就是他的事，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我的事就是他的事。难道他不顾念我吗？不可能，他一定顾念我。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身体和元首是不能分开的。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它有没有可能没有基督的特征？不可能的，一定有基督的特征，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主耶稣基督的 DNA， 阿们吧。DNA 就决定你长什么样子，你个子高不高，你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你是黄眼珠还是黑眼珠，对吧？我们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基督的 DNA 在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本能，我们的生命本能想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本能就想效法基督。你没发现我们刚一信主，我们就开始想怎么传福音了。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有一次我们弟兄姊妹带了一个我们的小姊妹，当那个时候她还不是姊妹，是慕道友，来我们教会听到，听完到了，然后我们聚会结束了，然后我们在教牧室跟她一起去传福音给她，然后跟她去讲耶稣，然后圣灵在她心中做工，她心土就柔软，她就愿意，我就带她做节日祷告。她一祷告完她就哭了，你知道她哭什么？她说：“哎呀，我爸我妈还没信耶稣，怎么让他们也信呢？我觉得他们心好硬啊！你看这是不是像耶稣啊？他刚一信主他就想去传福音。主耶稣是不是想传福音？主耶稣到处去传扬福音，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生命本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需不需要教鱼怎么游泳啊？你会不会找一条鱼抓着放在水里说，哎，我拉着你的尾巴摆一摆这样游泳，会不会这样子？你把它丢水里它就会游了，阿们吧。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的本能它就想去做的，我们很多时候用错误的神学教义把这个生命本能给压抑下去了。那有些弟兄们说啊，那梁弟兄，那你这样去说，那我们就不用读圣经了，我们就用本能就可以了。不是，必须读圣经。读圣经是干什么？读圣经是告诉你你那个新生命的本能有哪些。如果不读圣经，你以为那不是你的本能，你就不会去做。而圣经里面告诉了你，这就是你新生命的本能。你有信心，这是新生命自然而然已经有的。你有盼望，这是你新生命已经有的。你有爱，这是基督给你的 DNA 里面一直蕴含的，阿们吧。所以圣经就教你说，把你的本能发挥出来，把你在基督里的那个新生命的本能把它发挥出来，胜过你的老我，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呀？基督的身体。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讲你去看，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都要像基督。我们放的这张图片就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虽然他脚上上了木狗，虽然他被人鞭打了，但是他在腓立比的监牢里干什么？他新生命的本能是让他在那里忧愁叹气焦虑吗？不是，让他干什么？祷告唱诗赞美上帝，充满喜乐。为什么？这就是基督的 DNA。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他把圣餐颁布给门徒，然后唱了诗，带着门徒往橄榄山去，阿们吧。耶稣基督那天带着门徒应该唱的是哪个呢？应该是我们的诗篇108篇，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充满喜乐的，是充满欢唱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我里面已经有基督的 DNA。 跟你自己讲，我里面已经有基督的 DNA。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你里面有基督的 DNA。所以这个 DNA 不断的去更新你的生命，不断的决定你，不断的让你新陈代谢，让你的心我越来越强，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还盼望大家再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超远超一切的？他是远超一切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教会也有一个重要的独特性，是超越性。教会也是远超一切的。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讲说，基督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其他的万有是伏在基督的脚下的。但讲到教会怎么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基督远超万有，教会也远超一切。教会为什么可以远超一切？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世界上面最出类拔萃的人，然后耶稣基督把我们拣选过来组成教会，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阿们吧。教会的超越性在哪里体现？每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一切。每当我们轻看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缺乏超越性，我们就落在尘埃之中，我们就充满软弱。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就是。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他们忘了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忘了他们是被基督拯救了，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打转，然后就忧愁，他们就轻看教会。有没有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多次多番讲到牛奶与蜜之地，但他们不是讲迦南地，你知道他们讲哪里吗？他们说埃及是牛奶与蜜地。什么意思啊？教会不好看，教会不可爱，我觉得世界才可爱。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没有用信心看到基督的教会是基督做头的。因为基督做头，所以教会远超一切。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你注意上帝在这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故意恶待自己的身子，阿们吧。会怎么样？保养顾惜。然后又说什么？正像什么？正像基督带教会。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对教会是什么态度？保养顾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把自己的身体当牛马的，整天拿鞭子抽自己，你这个不听话的腿啊，你这个不听话的手啊，你这个不听话的脑袋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有时候鞭子抽别人都不会抽自己，同意吧？因为这是谁啊？这是你啊，这是你的身子，阿们吧。身子就是我，所以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一部分。所以我再问大家，基督的教会在这里被称为基督的身子，告诉我们基督对教会是怎样子的，是爱惜的还是嫌弃的？爱惜。你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爱惜你不爱惜啊？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被基督深深爱惜的，
我是被基督深深爱惜的。
然后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是被基督深深滋润的，
你是被基督深深滋润的。
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他一定保养顾惜，阿们吧。我们有时候忘了顾惜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忘了我们灵里的饥渴，身体的需要，但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忘记，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我们放这张图片一样，主耶稣基督永远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那个好牧人看到我们这些羊永远爱我们。当我们软弱远离他，做了一个迷失的羊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子？他会说，哟，我那么多只羊，丢一只就丢一只，活该他，因为他不想靠近我，叫他去受苦，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主耶稣亲口讲的，我100只羊里面有一只走失了，我会干什么？我会放下那99只，一定把那只羊干什么？找到。而且怎么找到啊？欢欢喜喜扛在肩上，把它带回到羊圈里。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保守他的教会，爱他的教会，滋润他的教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觉得这间教会那间教会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它里面却不乏滋润。谁在做工？耶稣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讲到教会因为基督做头，所以他远超一切的时候，我们说教会他有超越性。超越到哪里？超越一切的人定出来的人发现的规律。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注意看新闻，之前出来经济数据了，说中国上个月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不好，什么投资啊、消费啊各方面都很糟糕，我们自己自身的感受也是觉得今年的形势很不好，同意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么糟糕的形势，我们被裹挟在其中，我肯定要受亏损。但我告诉你，你去学今天的真理对你就意义重大。为什么意义重大？因为如果你忘了你是基督的身体，你在基督里远超一切，你就会认为这个世界的浪潮当然卷着我走，所以这个世界往上走我也跟着往上走，这个世界往低处走我也跟着往低处走。不，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远超一切，基督的教会也远超一切，因为我们是他的身子。所以基督会带着我超越规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艰难，有没有苦难？有。但我告诉你，基督徒和一般人经历苦难他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只要没信耶稣，苦难是压在他手上的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因为我们有基督，每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一个苦难是压在我们头上的，我们是被基督带着穿过苦难，我们是被基督带着那个苦难成为我的踏脚石，阿们吧。我要胜过一切的规律，我总是得胜。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我用 AI 生成的。这个故事讲什么呢？就讲我们创世纪里面著名的先祖约瑟和雅各。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把他的老父亲雅各带到埃及，然后养活他们全家，然后介绍给法老，然后雅各为法老祝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就讲这个故事。弟兄姊妹，你注意，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是全世界经济特别好的时候吗？不是，全地大饥荒。但约瑟怎么样？约瑟有没有变穷？没有，约瑟很厉害。而且约瑟不单自己越来越强，帮助法老家越来越强，帮助很多人越来越强。这就是有耶和华同在的人，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跟我同在不同在？同在。所以你要知道，你最重要经常要祷告一个事情，你知道祷告什么吗？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常常这样祷告，现在就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 只要主跟你同在，你看见经济规律不要怕。你说主啊，你当初怎么带着约瑟去得胜，甚至在七年的大饥荒当中让约瑟家成为强盛，然后约瑟强大到这个地步，把爸爸们兄长们接过来。那个时候他们家的男丁，这个家族的男丁有多少个？70个，加上女眷加上其他的仆人，多得不得了，约瑟全把他们养活了。你知道约瑟多富裕吗？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讲说，我家的钱，我每个月的收入，我养70人没问题？我们一般都不敢想，同意吧？约瑟不但把他们养大，而且后来以色列家在埃及变成什么？是不是一直就是70个人，70个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是，越来越昌大。因为谁？因为上帝。他们在埃及是做了埃及的贵胄，还是后来做了埃及的奴隶？做了埃及的奴隶，为什么还在昌大？因为耶和华。阿们吧。你去思想这些就大不相同。所以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做对比，你就知道了。你们去读过一些历史就知道，比如说中国有一个朝代叫明朝。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他就定了一个规矩，就是他把他的子孙分布到世界各地，然后让世界各地干什么呢？是就成为藩王，然后在各地财政支援他们。所以让他的子孙经过200多年，他的子孙大约就是估计哈，这只能是估计，他的子孙大约有几十万人。但是后来明朝灭亡的时候，他这几十万的子孙也灭得差不多。他可是王的后裔，但也仅此而已。而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然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能够拿刀的勇士就是几十万。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超越经济规律了没有？超越社会规律了没有？超越政治规律了没有？都超。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你一点都不要担心，一点都不要惧怕，不要以为说这些规律会控制我，因为你有基督，你超越规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你去看一看，我们说这节经文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说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和基督之间有这种生命连结的时候，会带来哪些惊人的果效，惊人的得胜？我们也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知道。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23节，我们再来读一下。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
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教会是谁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般讲，这个不是错的哈，我们一般讲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类比说啊，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子。但是我想让大家再明白更深一点，我说明白什么，你注意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头算不算身体的一部分呢？算的。你的眼睛是不是你身上的肢体啊？是啊。所以如果我们仅仅说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子的话，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不够深。我跟你讲，这里面你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我们人有没有身体？有没有灵魂？有。这里面再讲更深的一个东西，基督是教会的灵魂，基督是教会的灵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就会豁然开朗。有一些教会为什么缺乏活力？他没有让基督做他的灵魂。有些教会的灵魂人物是他的传道人，有些教会的灵魂是他的制度，是他的规章，这都不行的。教会的灵魂应该是谁啊？应该是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所以什么叫属灵？弟兄姊妹，什么叫属灵？属灵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属灵不是说这个人很属灵，就是他整天在那里，哎呀，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他很静，整天在祷告，他怎么样？我不是反对这些哈，这些是外在。真正的属灵是跟基督的关系。一个人信靠基督就是属灵，一个人不靠基督属灵不属灵？法利赛人属灵不属灵？完全不属灵。我们去信靠基督的时候，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功劳，还是领受他的恩典？所以领受恩典是属灵，还是靠行为是属灵？领受恩典才是属灵。顺服基督是属灵，还是我自作主张是属灵？顺服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越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要讲什么故事吗？就是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士师，叫做什么名字啊？叫基甸。上帝呼召他 要去打败米甸人，但是基甸呢很属灵，你注意基甸很属灵，他要知道说这个呼召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要去验证，他要去验证，他要去知道说这是不是主给我的带领，所以他用干尸羊毛去验证，验证完了以后知道是上帝带领，他就带着多少人去打败米甸人呢？带300个人，把十几万米甸大军都打败了，因为基督是他的灵魂。你真的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说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在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2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注意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上帝造亚当，上帝用什么造了亚当的身体啊？用尘土。我们讲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吧。所以亚当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但是上帝怎么让亚当活起来？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当他有了灵魂，他就成了活人。如若不然，他只是在地上一块尘土，一块比较漂亮的尘土。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教会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尘土的形态，一种形态是有灵的形态。什么是尘土的形态？当我们不是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像地上的尘土。当我们去高举基督，顺服基督，依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灵的活人。阿们吧。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你知道教会的形象是什么？教会的形象就是基督。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形象展现出来了。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一个教会轻看基督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尘土，这个世界就要践踏他。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很多。阿们吧。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说啊，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啊，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是在高举基督还是轻看基督？他们轻看基督，所以这个世界就践踏他。你去看士师记，你去看撒母耳上下，你去看列王记、历代志，包括看到新约圣经，教会什么时候失去力量？教会不高举基督的时候就失去力量。当教会高举基督的时候，他就是有灵的活人，有神的形象样式在教会身上发挥出来。整个世界看见我们的时候都会震惊，整个世界看见我们的时候都会惊叹，说上帝给你们这么奇妙的恩典，使你们有惊人的得胜。但是当我们轻看基督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可以随意践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搞错了，有些人说教会的生命线就是教义，我说不，这话只说对了一小部分。我们一点都不轻看教义，但是教义只是基督的仆人。阿们吧。你学习所有的教义都是帮助你定睛基督、信靠基督、仰望基督、高举基督的。如果你高举教义本身而不是高举基督，你已经错了，教义成了你的偶像，你需要悔改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上帝责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明明他们自己认为我们抬着耶和华的帐幕，但是上帝说不是，你们抬的是李翻神的帐幕，就是偶像，你们抬的不是我的帐幕。所以你去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发生一次重大的失败，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去打仗，非利士人上来就杀掉他们4000人，所以以色列人就着急了，说这样子，我们把约柜带过来，我们把约柜抬过来，只要耶和华的约柜来了，我们就能得胜。这个时候他们不是高举基督，是高举约柜这个器皿。结果约柜抬过来以后，他们得胜了没有？没有。约柜抬过来以后，他们死得更惨。之前没有约柜的时候，他们被杀掉4000人，等约柜来了以后，你知道他们死了多少人吗？3万人。然后约柜都被掳走了。这就是宗教化，宗教化一点问题都不能解决，反而让你变得更糟。但是只要你高举基督，你就大不相同。所以教会的力量在哪里？教会的力量就在于高举基督。所以我在讲，你知道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吗？教会最大的危机是财务危机啊，教会没钱了还怎么运作啊，房租都付不起。教会最大的危机呢，就是人数不够， 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传道人讲的道不够吸引人，是不是这些啊？都不是。我告诉你，教会最大的危机是让基督做名誉主席。这间教会是牧师长老带领的，基督只是做名誉主席。或者这间教会是执事会带领的，基督只做名誉主席，这个教会已经很危险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开同工会？你知道开同工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祷告主耶稣，你要在教会里做什么，而不是我们一群人在那里投票决定我们要做什么。这是重大的区别，阿们吧。所以我在里放了一张图片，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用那节经文，就是我们跟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说，你看今天耶稣就在敲你的心门，然后我们就引用启示录3:20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我们说耶稣正在敲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吧。这个运用好不好啊？好。但你还要注意这节经文的背景是什么。这节经文是耶稣跟什么人说话？是跟慕道友说话还是跟教会说话？跟哪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觉得说我们一无所缺，我们好得不得了。然后耶稣说你们问题最大。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教会很富裕，如果一个教会很多人才，如果一个教会的教堂很漂亮，请问这是好不好？真的好吗？老底家就是这样子的呀。好不好？好。老底家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些好造成的，而是因为有一个最大的不好他们没注意。什么事情？他们把耶稣关到门外去了。他们把耶稣关到门外去了。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们要转向我，你们要把我放进来。弟兄姊妹，一样的，你要知道你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说我们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我们今年的这个薪水少了很多，我先生失业了，我孩子不听话，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家庭最大的问题也是，你到底说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还是基督是我家的名誉主席？我们家的事情是我决定。弟兄姊妹啊，只要你说主耶稣啊，你做我家之主，我跟你讲，你家一定会被天上的光充满的。阿们吧。所以现在就跟主在心里说，张口说，愿基督做我家之主。
愿基督做我家之主。
你只要有这个心，我告诉你，你的家一定不一样的。因为基督做了你家之主，你们家会破破烂烂，然后充满了焦虑，还是会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恩典，充满了荣耀。所以每当你想论断你的先生，论断你的太太的时候，你记得一件事情，你们家谁是主？基督是主。你要问一下主耶稣，我现在想这样说他对不对？你就发现，哦，主耶稣告诉我不太对，不对我就不说。阿们吧。我该说什么？我看见神的恩，所以我要在我的家里感恩，我要在我的家里赞美，我要在我的家里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像腓立比的监牢一样，怎么办？怎么办？唱诗祷告赞美神，地的根基都大震动，监牢的门都会打开。阿们吧。你要记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教会如果只是让基督做名誉主席，他就沉睡了，他就像没有灵魂的亚当一样，然后沉睡在哪里？沉睡在世俗化里面，被世界践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我们讲教会是他的身体的时候，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是教会的全员。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忘了，我鼓励大家要常常记得。所以多马之前有没有软弱？有。多马说我不亲眼看见，我就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不相信。然后彼得他们都说主耶稣复活了，复活了。多马说我不信，我不信。然后主耶稣有没有责怪多马？有没有嫌弃多马？没有。主耶稣专门在多马还在的那天再来到他们中间，然后主耶稣给多马一个特权，把多马叫过来，来伸手探我的肋旁，摸我手上的钉痕。我告诉你，上帝为什么让多马探他的肋旁，主耶稣为什么让多马摸他手上的钉痕？因为这就是全员的出口，你要记得。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去摸主耶稣的肋旁，常常摸他手上的钉痕。我们就是摸他的肋旁摸得太少， 所以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焦虑就沾满了我们的心。不是的，耶稣都为你死了，请问他会不会不顾你的家？钉十字架难还是解决你们家的经济困难难？钉十字架比你们家的经济困难难一万倍、一千万倍、无穷倍，好吧？那耶稣做了没有？耶稣有没有犹豫？没有。所以你去摸耶稣的肋旁，教会更加是这样子。教会的全员不在于他的牧师、长老、讲台，教会的全员在哪里啊？在于基督，在基督的肋旁。我们就是基督的肋骨，阿们吧。上帝当初怎么造的夏娃？拿什么造的？不就是拿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夏娃吗？去摸，你摸基督的肋旁，你就摸到了教会，你就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心目当中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贵。然后你就知道说，我的全源在那里，在基督那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教会一切的美好都来源于基督。你记得这个，你真的记得这个。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被称为义人？我们是不是世上的圣徒？
是。
我们有没有福音的能力？我们有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有没有上帝在我们当中彰显的荣耀？这一切从哪里来？都是从基督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奋斗出来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摸基督的肋旁，你就知道这一切我都有了。不要中魔鬼的诡计，我再讲，魔鬼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做什么什么事情来证明给我看。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还不是义人，哎呀，我还不是圣徒，哎呀，我没有权柄，哎呀，上帝的荣耀没显在我们教会。不，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吧。基督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一切也都是基督的，同意不同意？所以基督在旧约的得胜算不算我们的？基督在新约圣经的得胜是不是我们的？
是。
基督在戴德生那个时代的得胜是不是我们的？
是。
所以你看见这么多的得胜，干嘛还要灰心？你看见耶稣基督有任何一次拯救他的百姓迟延了，然后呢说，哎呀，刚才发生一个事情挡住我的脚步，我来晚了三分钟，有没有一次这样子？没有。你去看拉撒路死了，耶稣第四天才来让他复活，是耶稣被耽误了还是专门的？为什么专门的？因为第四天复活要显出更大的荣耀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教会一切的美好都来自于基督。所以我在这又放了一张图片，我们刚才讲了，你去看福音书的时候，基督让我们摸他的肋旁。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不止一次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出现生存危机，所以你遇见经济危机之后不要怕，以色列人遇见的比我们还难。他们的生存危机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兜里没钱了，是什么？没水了。弟兄姊妹，没钱你还能活很久的，同意吧？但没水了，没水你三天都活不了。所以以色列人就着急啊，焦虑啊，但他们忘了他们有谁啊？他们有基督，基督就是他们的泉源。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说，去，你去击打磐石，磐石干什么？磐石就出水。弟兄姊妹，石头怎么能出水呢？有没有想过？上帝就告诉我说，我要行神迹，在你们最以为不可能的地方，我要做成最奇妙的事情。基督就是那个磐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美好都来自于基督。所以你要不要亲近基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他的目的是要耗死我们，累死我们，还是要让我们到他这个泉源里面得生命的活水？得生命的活。所以你每天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是为了多多的靠近这丰盛的泉源，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再讲，当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基督做我们的泉源的时候，你还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基督是圣洁的还是污秽的？
圣洁。
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不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再跟弟兄姊妹讲，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圣洁。讲到圣洁的时候，两条路又出来了，一条路是福音的路，一条路是宗教的路。 宗教的路总是告诉你，你要追求成圣，你要修炼成圣。福音的路怎么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干什么？成为我们的圣洁。谁是你的圣洁？基督已经是你的圣洁。好，基督是我的圣洁，你的圣洁是你修炼出来的。请问我的圣洁厉害还是你的圣洁厉害？当然我的圣洁厉害，因为基督是我的圣洁。你修炼一万年能不能比得了基督？你修炼一千万年能不能比得基督？何况你还经常犯错误。阿们吧。所以宗教那条路纯粹是骗人的，弟兄姊妹。但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走宗教路的？太多了。我们一讲圣洁，有些人没办法反驳因信称义了，因为作为基督徒，如果他反驳因信称义，他就去做天主教徒了。天主教徒是嘴上也不敢直接反对因信称义的，只是在他们的教条里反对因信称义。但是很多基督徒是讨厌因信称义的，所以他就在成圣上做功夫。他说我们称义是信心，靠耶稣，成圣得靠我们的努力，对不对？大错特错。这就是加拉太主义。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靠肉身成全吗？你们的圣洁是谁呀？是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接受基督的完美圣洁。跟我一起说一遍，圣洁就是接受基督的完美圣洁。基督的圣洁是完美的，我接受了以后我完美不完美？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因为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所以大家就会有些焦虑。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发现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说那个什么、安踏的那个前 CEO 是吧，然后呢移民去美国了，在飞机上发了一条信息说，因为孩子去美国读书，我们举家移民了。然后他有多少钱啊？据说身家多少几十个亿是吧。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身家几十个亿的人跟他太太结婚了，他太太现在身家是多少？也是几十个亿啊，对吧。然后你每天摆摊赚100块，请问谁付？请问谁付？他太太肯定比你付，同意吧？人家有几十个亿呢，阿们吧。你跟谁结婚了？我问你，怎么样？我们教会跟谁结婚了？跟耶稣啊，我们跟基督啊。所以基督完美的圣洁就是我的，所以我是不是圣徒？
是。
所以跟你自己讲，我就是圣徒。
我就是圣徒。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圣洁的。
你是圣洁的。
因为基督是你的圣洁，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是你的圣洁，这种圣洁和宗教里面修炼的所谓圣洁完全不一样。这种圣洁充满了喜乐，常常感恩，因为我是从基督那里得的，阿们吧。然后我这种圣洁胜过一切道德捆绑，真的。为什么胜过一切道德捆绑？我跟大家再去讲，我说我盼望大家你去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有两种圣洁，一种圣洁是在基督里领受福音的圣洁，这种圣洁全然是接受的。所以既然接受，我要不要谦卑？
要。
既然接受，我有没有好夸口的？没有了。另外一种圣洁是我修炼的，修炼的人要不要夸口？修炼的人必须夸口，我不夸口是不行的。但我怎么夸口呢？我能不能跟上帝夸口？不能，我只能跟着人夸口。所以我就说我比你强，我比你圣洁，我比你敬虔，是吧？你有没有注意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很清楚的例子是谁啊？在圣殿里的法利赛人，他到圣殿里没法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夸口，他没法求。但是他到圣殿里面无话可说的时候，他还得坚持有宗教活动。所以去到圣殿的时候，突然节目来了。节目怎么来了？旁边来了个税吏。这个税吏在上帝面前干什么？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这个税吏是不是祷告？这个税吏得圣洁了没有？得了。法利赛人呢？马上起劲了。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我每星期进食两次，我不像他。请问这是祷告还是控告？弟兄姊妹啊，当一个人走这种宗教的成圣追求，他就一定喜欢控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宗教的假圣洁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这个连续剧，也是很出名的，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看过，叫做《权力的游戏》。那里面有一季讲特别讲宗教，就是那个他们当然是那个游戏里面，他那个电影里面他们当然不敢讲是基督教，他们讲那个什么叫什么大麻雀什么之类的一群人。那群人呢，他们就是很典型的宗教化，然后他们去折磨王后，王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 然后其中有一个所谓的修女，这个修女特别折磨那些王后，折磨得很凶，然后那个王后有要报复她，当然我们基督教信仰不主张这样报复，然后她就报复她，她就说你临死之前最后看见的脸一定是我的脸，然后她那个把那个修女抓住以后，她就在那个修女那个羞辱那个修女的时候，她怎么说，她说你让我认罪，你从来不在乎我是不是真的敬虔，从来不在乎我是不是真的认罪，你只是享受折磨我的快感，说的对不对？说的很对，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宗教徒不是在基督里领受圣洁的人，他很喜欢论断别人，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论断人的快感，我喜欢攻击人的快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在基督里领受圣洁的时候，你心中是被喜乐充满还是被苦毒充满？被喜乐充满。但是这种想自己修炼圣洁的人，其实他们根本胜不过自己里面的苦毒，所以是他被苦毒充满，他心中充满了仇恨。这个东西是圣灵的果子还是情欲的果子？这是情欲的果子。所以那些宗教化的所谓的追求成圣不过是情欲的果子，所以他是充满了仇恨苦毒的情欲。你仔细去看，所以当那个电影里面那个连续剧里面那个王后这样指责那个修女的时候，那个修女一句话都不敢说，因为她自己知道真正追求圣洁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修女毫无怜悯，她以折磨人为快。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
有，
你在网上见到很多，他们打着所谓的说讲道必须扎心呐、啊，扎心呐、啊，梁弟兄我觉得你讲道不够扎心呐、啊，你要不扎扎扎扎扎扎到他坐立不安，这个才叫好讲道。他哪里是喜欢扎心，我扎他的心他没反应的。阿们吧。我们讲上帝的圣洁，我们讲基督的成圣，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公义的时候，他毫无反应。不是的，真正在基督里领受圣洁的人心里充满了感恩、喜乐、怜悯、谦卑。但是只要宗教化的一定是苦读论断。而且我再告诉你，最喜欢论断什么人，最喜欢攻击什么人，你知道吗？亲人。因为你身边的亲人你最了解他的缺点，而且你打他打得最准，同意吧？我知道他哪个地方最痛，我一刀砍下去砍到他三天缓不过劲来，是吧？通过攻击他显明我是一个圣洁的人，我比他敬虔，我比他好。因为只要不接受基督的义，你要立人的义的时候都是相对的义，相对的义必须做比较。但是我接受的是基督的义，是绝对的义，不需要比较。我接受的是基督的圣洁，不需要比较。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做一个喜欢论断人心中充满苦毒的人，还是要做一个心中充满了喜乐常常感恩充满能力的人？你要做一个常常感恩充满能力的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里的苦毒会让你变强还是会让你变弱？会让你变得很弱。所以法利赛人强不强？法利赛人脆得跟玻璃一样，对吧？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他们玻璃心就碎一次，主耶稣说一次他就碎一次。然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知道法利赛人的心怎么样子啊？碎成渣了。所以说要杀耶稣，连拉撒路都要杀了。脆弱不脆弱啊？太脆弱了。所以你要效法耶稣，心里柔和谦卑，你才强大。阿们吧。这是真圣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使命有一个重大的要做的是什么？见证基督。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再讲，弟兄姊妹，教会是不是生命体？
是。
你要教会的生命从哪里来吗？从基督来的。所以我再跟你讲，每一间教会都是主耶稣基督从无造有的创造，每一间教会都是主耶稣基督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的光。上帝用六日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第一个创造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就是那道光。耶稣有没有说过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每一间教会 你看见教会就看见神迹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徒就看见神迹了。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看见你就看见神迹了。你来到这间教会就来到神迹中间了，跟我一起说，你来到这间教会你就来到神迹中间。因为每一间教会的生命起源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是耶稣基督说要有光，然后这间教会就产生了。阿们吧。所以你要从基督的眼光看教会，而不是只是看弟兄姊妹的软弱，说哎呀这个人有这个缺点，那个人有那个缺点。我觉得去到那间教会啊，阴云密布啊。请问你看的对不对？不对。这表明你没有用信心看教会。你要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来我们教会你要看见光，你去其他教会呢也要看见光。阿们吧。梁弟兄，那间教会很多问题，你看你看又来了。教会有没有问题啊？我们教会有没有问题？哎，你们居然说我们教会有问题，我生气了。有没有问题啊？有。但是问题大还是恩典大？恩典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嘛，是不是？所以我看见恩典才能解决问题，同意吧？我整天盯着你的问题，我不变成法利赛人了吗？阿们吧。你看看主耶稣怎么去解决问题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有没有每次见到彼得说，彼得啊，记得那次啊，记得你曾经三次不认我啊，一定要吸取教训啊，有没有这样子？一次都没说过。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好好读圣经，经常来教会去聚会，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教育模式都会大改变。你看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哎呀，你这个缺点这个问题啊，你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妈妈就跟你说过了。你看看你现在都上高中了，你还没有改啊，你让我愁死了。这是不是耶稣的榜样？不是。你要跟你的孩子也要讲，讲什么？你是耶稣基督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的光。阿们吧。
阿们。
如果我的孩子都很少来教会，我能不能这样说？可不可以？为什么可以？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是从所为讲还是从所事讲？从所事讲。你就是。阿们吧。你也学着魔鬼的逻辑，然后整天按照他的行为来判断他，所以他就没信心。甚至我们见到有些弟兄姊妹信主都十几年了，然后一说起来他还说，我也不太确定我到底得救不得救，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是根据行为的。不，我们是教会的生命起源在哪里啊？在基督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吧。然后我再讲，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生命的本能。他的生命本能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弟兄姊妹，教会去见证基督，这是教会的生命本能。我们之前讲了教会的 DNA 是谁呀？就是基督。阿们吧。所以基督的 DNA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像鱼的 DNA 决定了鱼肯定一生下来就会游泳，就像那个鹰，它的 DNA 在它里面，你不需要教它怎么拍翅膀，它只要翅膀长得够大它就会飞，对吧？一样道理的，教会为基督做见证，基督徒为基督做见证，这到底是上帝加给我们的重轭，还是我们生命的舒展？这是我们生命的舒展，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为什么有时候觉得郁郁寡欢？是因为你不去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你才难受。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看我们，你去回想，连你自己也是，你刚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想传福音？还是你信主很长时间以后弟兄姊妹教你你才想起来传福音？不会的，我们经常刚一信主的时候马上想到自己的至亲，哎呀我的爸爸怎么样，我的妈妈怎么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外婆已经去世了，我是很爱我外婆的。我刚信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说，哎呀那我外婆能不能得救啊，有没有办法让我已经去世的外婆也能信耶稣啊，是不是？这叫生命本能，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千方百计的去想怎么去见证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特别的舒展。你被错误的神学，被恐吓，被十个探子的神学压制了，你使你不敢去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舒展。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去跟人讲基督， 不仅仅是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你就会发现我今天为基督做了见证以后，我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阿们吧。为什么？因为这就叫做生命本能。教会的生命本能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每天的生活就会充满活力。你总是想怎么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的道德捆绑，各种 PUA 对你都失效。为什么？因为你一讲基督，他们那些道德捆绑就土崩瓦解。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干什么？为门徒洗脚。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是门徒特别刚强的时候。耶稣说，哎，你们今天特别好，我奖励你们，给你们洗脚，是不是这样子？是什么？是他们很软弱的时候，他们在那争大小，耶稣一点都没嫌弃，给他们洗脚。所以我再告诉你，教会的生命根基是什么？教会生命根基不是我们表现好不好。你再注意，我们太容易本末倒置，我们经常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来去 做判断，这个是很傲慢的。因为你知道的够不够多？你看见的够不够多？不够。你看见的很少。所以不要根据行为去做判断，而是去看谁啊？看耶稣基督。所以教会的生命根基是什么？教会的生命根基是信。信什么？信基督永远爱我，信他的爱强大无比，信我必能荣耀他。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信他永远爱我，信他的爱强大无比，信我必能荣耀他。这就是生命的根基。你要知道耶稣对你的爱有没有缩减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嫌弃你？不会。你一定要记得这些。然后耶稣的爱强大不强大？强大的不得了。这个强大的爱给了谁？给了我。所以我会不会像地上的一滩泥永远浮不起来？不会。因为这强大的爱在我里面。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段的圣经，是很美好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基督爱的凯歌，罗马书八章35到39节这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5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5到3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弟兄姊妹，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的头和我的身体连接靠着血脉，对吧？靠着神经，靠着骨骼。我们跟基督的连接是什么？是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骨骼的连接力强还是基督的爱的连接力强？基督的爱比你骨骼的连接力强多少倍啊？强无穷倍。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跟基督之间，既然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跟基督之间有血脉相连，而这个血脉的连接就是爱的连接。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这个爱是永远热切的，这个爱是永不失败的，这个爱是永不嫌弃的，这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爱永远是丰盛的，这个爱是永恒的，是美好的，充满无穷的能力。这个爱落在谁身上？落在我身上。我被基督所爱，这是何等大的、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你常常记得这个真理，你就刚强壮大。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就像我们在里放那张图片一样，你去看，看见什么？这就是彼得， 彼得有一次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去走，结果呢他一看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子啊，掉在海里了。耶稣有没有说，哎，掉在海里你要么游过来要么淹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耶稣怎么说？彼得在掉在海里，主啊救我，主耶稣干什么？马上把他拉起来。为什么？因为耶稣深爱彼得。耶稣对彼得的爱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的爱？一样不一样？一样。所以当你软弱跌倒的时候，耶稣会不会任由你跌倒？
不会，
耶稣一定拉你起来。所以你只管效法彼得，甚至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软弱的时候可能不会像彼得那样跟耶稣祷告，那怎么办？现在就祷告。主啊，当我软弱的时候求你拉我起来，一起说一遍，主啊，当我软弱的时候求你拉我起来。祈求的干什么？就得着。所以你放心，你软弱的时候耶稣一定拉你。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当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基督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生命的丰盛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丰盛就是把这个爱活出来。这个世界是被恐惧驱动的，是被恐惧控制的，但是教会是被什么驱动的？是被爱。教会的旌旗是什么？就是爱。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也是我让 AI 生成的，这是根据教会历史上面，虽然没记在圣经上面，但教会历史里面讲保罗的殉道。你知道保罗是被那个罗马皇帝尼禄砍了头的。尼禄呢，这个人喜怒无常，本来一开始许可保罗在罗马传福音，在罗马生活了两三年，然后后来他突然下命令要杀了保罗。要杀保罗的时候，教会历史上记载就是有两个行刑官，或者叫做行刑的士兵，他们就陪着保罗要去刑场。去刑场的路上的时候，保罗平静安稳，而且还抓紧时间跟这两个人，跟周围的人传福音。这两个士兵大受震撼，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们就这两个人就问保罗说，我们怎么才能信耶稣？保罗就跟他们发了个预言说，你们将来会在我的墓前面受洗。然后保罗就上了刑场，就被尼禄斩了首，然后果然按着保罗的预言，这两个人就信了耶稣。而且当然这不是圣经里记载，而且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以保罗的性格，当时就一定带着这两个人决志了。阿们吧。因为你看他在腓立比狱卒一家，不就是这样的？只是当时人家正压着他去刑场，他没法给他们施洗，对吧？如果路上有水，估计保罗也赶紧给他们施洗吧。但是保罗没办法，但这两个人在保罗的墓前受洗。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的得胜是因为恨还是因为爱？
爱，
那种深深的爱，那种无条件的爱。所以受主耶稣的影响，因为这就是基督的 DNA。包括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是不是咬牙切齿？你注意我们看的那些革命电影，说同志们为我报仇，有没有看过？对吧？还有一些人说脑袋掉了不是碗大个疤，30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是吧？等着我回来复仇吧，是不是？我们一过端午节说记得那个伍子胥，是吧？伍子胥干什么？编楚王的诗，是吧？他杀了我父亲，所以这是我们传承的。斯蒂凡没有这样子，保罗没有这样子。甚至到保罗后面有一个教父，很有钱的教父，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被杀的时候，因为他特别有钱，那个刽子手看到他充满基督的爱的那个样子，满脸的荣光，刽子手就跟他道歉说，对不起，不是我想杀你，我是被迫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真的很有钱，所以他不是普通的有钱，他马上他的仆人在下面叫他仆人说，你去家里拿两条金条来给他。为什么？不是说你砍我的头砍好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而是说我一点都不记恨你，你来跟我一起信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爱。所以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要用爱来彰显基督的得胜的。我们不需要宗教捆绑，我们不需要道德控诉，我们不需要活在苦读当中，我们只要活在爱里面。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教会要从这节经文当中得到哪些激励和提醒，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在这里专门选了这张图片，就是那个奔跑的保罗，然后把他的接力棒交给谁啊？交给一个现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所以我请大家跟我先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9: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所以对今天的教会，对今天的我们，第一个提醒和鼓励，你要信。 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深深感动，然后深深羡慕，哇，那些人好厉害呀、啊！如果我也跟摩西一起过红海就好了，如果我也跟约书亚一起看见耶利哥城垮塌就好了，哎呀，如果我也在腓立比的监牢里看到监牢的门都打开了就好了，哎，可惜呀、啊，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你看多么有信心，哎，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太糟糕了。请问这个说法是圣灵在感动你吗？不是，这是十个探子的声音，这是十个探子的声音，你不要以为这是敬虔。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什么？你若能信，干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不要去羡慕古代的得胜，你不要羡慕那些信心伟人他们的得胜，你要看见他们的得胜的时候，激励你的信心，我要求主，我要接过他们信心的棒，我要接过他们信心的旌旗。主啊，你在古时怎么得胜，愿你在今天也怎么得胜。阿们吧。你在使徒时代怎么使使徒的教会胜过世界，你让我们这间教会也胜过世界。这个祈求有用没有用？
有。
我们求了没有？我们求了。所以我们教会一定怎么样？一定像使徒教会一样强而有力。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你用信心去仰望主，去依靠主。主啊，你让我记得这个世界是为教会而存在的，求你调动万有，让我们这间教会来荣耀你，可不可以？这样的祷告
可以。
这个祷告有用没有用？有用。你的家愿不愿意荣耀上帝？你可不可以求上帝说，主啊，你让我的家来荣耀你，不要让我的家来羞辱你的名，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我软弱怎么办？向谁悔改？向耶稣基督悔改。主啊，你知道我家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教会的问题，求你开恩怜悯我们。但是我不能够停在软弱的认罪当中，我要停在得胜的盼望里。阿们吧。因为在信的人干什么？凡事都能。所以你记得这张图片，你是拿接力棒的人。保罗的接力棒传到你手里了没有？所以跟你自己讲，我已经拿着保罗的接力棒了。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也拿着保罗的接力棒。所以我既然拿着这个接力棒，我没有理由灰心，我没有理由丧胆，我要相信。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其中一个展现基督见证基督的地方在哪里？在盼望。我们会不会遇见危机？每个人都会遇见危机。遇见危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方法，而是你望向哪里。你遇见危机了，你找方法，你找人，你找钱，经常会让你失望，最终都会失败。你遇见危机的时候要望谁啊？望耶稣。我告诉你，仰望基督的永不绝望。跟我一起说一遍，仰望基督的永不绝望。所以你在家庭教育里面有没有危机？有。婚姻关系有没有危机？有。财务上面有没有危机？有。你要做什么事情？仰望基督，你一定不会绝望。当你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同。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有两个字不应该出现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但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两个字叫什么？叫灰心。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灰心的时候啊？有。你可能昨天就灰心过，甚至今天早晨就灰心过两次，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们经常以为说，我为什么会灰心？因为我遇见的难处太大。梁弟兄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又没经历我们家的艰难，你就跟我说不要灰心，我觉得你都是废话。你知道我的困难有多大吗？你知道我经历的艰难有多大吗？未经他人苦，莫善他，莫劝他人善。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但是我跟你讲，灰心真正的原因，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因为你遇见了危机，是因为你没看耶稣，甚至你轻看了基督。只要你看重基督，你不会灰心的。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这图片什么意思？你知道曾经有一家在结婚的时候遇见很尴尬的危机，大家来了很多宾客，喝酒喝着喝着没酒了，这个是很失礼的。在哪里发生的呀？在迦拿发生的。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跟门徒也去了，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也去了。所以玛利亚是很聪明很有信心的人， 所以他的焦点根本没放在他们家来不来得及再去买几瓶酒上面，他的眼睛望谁啊？望耶稣。所以就跟主耶稣说，他们没酒了，他们没酒了。主耶稣还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吧？但是呢，主耶稣接着做什么事情，玛利亚很有信心，把那家的仆人找过来说，他让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主耶稣跟那些仆人说什么，你们把这个门口的六个缸把水给我倒满，倒满了之后你们就把那个水拿去给人喝，然后那个水变成什么？变成酒了。那你说放这张图片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有些时候看那些画画的那个缸呢是这么小的，这才是真正迦拿地区的缸，一个石缸就这么大，跟一个人一样高。所以我估计那六个石缸并不是刚刚每个都是空的，其实那个缸里面应该有一些缸是有水的，但主耶稣就是这么慷慨，其实一缸就够了，同意吧？这么大的缸一缸就够了。耶稣说，不，把六缸水都给我装满，然后就变成水了。弟兄姊妹，你遇见的困境不过是那口石缸，阿们吧。你需要做什么？仰望耶稣基督，求他把水干什么？变成酒。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你去行神迹，你只要把水倒进去就行了。你有什么？弟兄姊妹，你有什么？你有水，什么水啊？你可不可以祷告？你可不可以读圣经？你可不可以寻求主？你可不可以说安慰人的话？这都是你能做，这就是你的水，你把这些水倒出去就行了，耶稣就把神迹行出来了。阿们吧。我们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愿意连倒水的工作都不愿意做，我们总想自己行神迹。不，弟兄姊妹，你记得耶稣一定行神迹。所以把灰心这两个字从你人生的字典里划掉，每当你遇见危机的时候干什么？望谁？望耶稣。只要仰望耶稣，必不羞愧。最后一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是盼望大家你要再去看，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危机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爱是最强大的。爱是什么？爱就是基督得胜的旌旗，爱就是基督的丰满。所以当你去爱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你就会充满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爱我们的心干什么？我们也知道也信，然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什么？神就是爱。所以当你爱的时候，就把谁的形象给彰显出来了呀？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创世纪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这里面讲神的样式、形象样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想很多想很多。我告诉你，这节经文给你一个重要的答案，神就是爱。所以当你去爱你的配偶，当你去爱你的孩子，当你去爱弟兄姊妹，当你去爱仇敌的时候，你就在彰显神的形象。阿们吧。而且爱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永恒的。所以当你爱的时候，你是把那个永恒的光带到世界里面来。当你爱的时候，你就推开了一个门，你知道什么门吗？天国的门。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些人离开这个世界已经超过126年了。这些是什么人？这些就是当初来中国的宣教士。然后这些人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呢？这些人在我们中国1900年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可怕的运动叫义和团运动。我们的宣传把它宣传成所谓正面，其实一点都不正面，就是非常的邪恶，然后非常的愚昧，然后他们的焦点就是杀宣教士，然后杀在中国当时的基督徒。从此你就看见属灵征战的激烈，魔鬼知道这些宣教士、这些基督徒会让中国彻底改变，所以要杀死他们。然后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和安排，魔鬼的诡计成功了没有？表面看成功了，因为在1900年的时候好多宣教士都被杀。但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的数量比1900年少了还是多了？多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爱的能力。 这些把福音带到中国来的人，他们身上有永恒的光，他们身上有神的形象，他们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门。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个，就是有其中一位殉道的师母，就是他殉道的时候才30岁，他才30岁，所以来中国还没多久，然后那些义和团的人把他围住，他已经跑不了了。然后他留下遗言，他的遗言后来被人就是没有被烧毁，然后捡到。他的遗言说什么？他说：“我并不为来中国而后悔，唯一遗憾的是我做的太少了。”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是爱。阿们吧。这些人来杀他，他没有任何的仇视，他没有说上帝啊为我报仇，他们杀了我，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我一点都不后悔。按一般人来讲，30岁就死了，太可惜了，对不对？主啊，但我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昨天跟我儿子交流的时候，我特别感恩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我儿子现在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他经常说上帝的美意就是这样子了。我说太好了，阿们，是吧？但是说回这些宣教士，真的他们被基督的爱充满，所以我不后悔。如果问我有什么遗憾，就是我在中国做的工还太少，主你就把我接走了。但是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你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你明白吗？有些基督徒30岁就被主接走了，有些基督徒可能到了80岁被主接走，还有些基督徒可能像摩西一样120岁才被主接走。我们要不要哭哭啼啼？不需要。我舍不得他，我真的舍不得他，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全然得胜，因为在我们手里面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遗憾，因为在我们手里面有基督得胜的旌旗，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有丰盛的恩典，你让教会成为你的身体，是你的身体，你让我们做真的是你的百姓的时候，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欢喜。你让我们看重的不是世上的方法，不是世上的评价，你让我们看重的是和你的关系。你永远爱我们，我们也愿意永远爱你。愿你的恩在我们身上，愿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使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大大得胜。主啊，你在旧约的时候怎样不断彰显你的得胜，你在新约时代，你在使徒时代怎样彰显你的得胜，愿你在我们这间教会，在每一个这个时代的教会，还有将来时代的教会当中，你都把你的得胜大大的彰显出来。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